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使徒行传》10:1-2。《使徒行传》10:1-2，我来读。在该萨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的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阿门。正如因一个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个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由此可见，一个人能够影响许多人。正如亚当恶的影响力和耶稣良善的影响力一样，虽然不是特别的，从人类历史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给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力。我们说照亮世人的伟人的时候，常常被我们提及的大部分都是带来了好的影响力的人。书名为《照亮世界的100名伟人》，从目录上看，艺术家当中有米开朗基罗、莫扎特、莎士比亚；科学家当中有牛顿、爱因斯坦、诺贝尔等；思想家与老师当中有孔子、亚里士多德、佩斯塔洛奇等；医学家以及博爱家当中有史怀哲、南丁格尔、特蕾莎修女、海伦·凯勒等；开拓者与领袖当中有阿蒙森、林肯、丘吉尔、甘地、马丁·路德·金等。韩国有照亮韩国的100名伟人的歌，其中提及的人物当中有高句丽的广开土大王、白济的接伯、新罗的金更新、高丽的江干赞、郑孟周、朝鲜的四宗大王黄喜、李耳、李晃、申师仁堂、李舜臣、洪基同、金弘道、丁若雍，还有旧韩末与日帝抢占时期有安重根、尹东柱、林宽顺、安昌浩、方正焕等。按照各自的历史观对人物的评价都不同，不过这都是大体上被有共感的人物。与造成良好影响力的人不同，要对于人类与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有造成恶劣影响的人，即使不提及他们的名字，如果我们提到导致很多人牺牲的战争与猎杀、恐怖镇压、疾病与饥饿，也会让我们联想到一些人。如果想到留下好的影响力的人们，内心就有感激之情，一想到造成恶的影响力的人，就愤怒就会涌上心头。过去随着王如何统治，老百姓们可以享受太平盛世或者经受乱世。如果有一个人的正确的思想可以影响很多人，导致很多人是否享受和平，他就是一个可以给大众带来幸福与好影响力的人。如果有一个人不正当的思想使许多人陷入纷争与纠葛，那么他就是一个给大众带来痛苦和恶影响力的人。不只是国家，在小单位的社会，一个人可以使他所属的工作场所和共同体感到幸福。家庭也是一样，家庭也可能因一个人形成幸福的家庭、和平的家庭。在新闻上，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些伟人们，他们是留下了良善的影响力，还有一些人是留下了恶的影响力。那么他们也就是留下了让我们感到感谢的一些伟人。我们通过新闻 或者可以看到一些新闻，我可以看到一些报道，就是有一个家集体自杀，我们不能轻易把这个自杀看作集体的合意。如果家庭当中有年幼的子女，更是如此。子女们只不过是没有选择权，很有可能是家族当中的一个人主导这个极端的选择。在家庭里有痛苦的事情的时候，如果有人引导家人一起克服，可能就没有极端的选择。我们无论面对何种难以坚持的事情，只要家族中有一个人能够引导走正当之路，那个家庭就可以重新恢复过上幸福的生活。不仅是如此，极端的情况在家庭当中会发生大大小小的事情，哪里有没有苦恼的家庭呢？现在家庭的苦恼是什么呢？父母对子女，子女对父母有苦恼。我们有关于信仰、健康、物质，还有中毒等方面的苦恼。我们有关于子女的学习、升学、前途和结婚的苦恼。家族间或家族之外发生矛盾的关系，是让我们陷入困扰的。但是无论陷入任何的苦恼当中，家庭都是可以恢复的。受伤害的家庭还有崩溃的家庭，有可能因找一个人恢复幸福。在思虑如何改变环境之前，先要改变我自己的想法，要我的行动有所改变，那么因找我整个家人都会因为我的想法、我的行动有所改变。虽然环境不可能马上改变，但是这个家庭的和平和幸福就会重新找回。如果有人认为我们家的困扰是无法解决的，那么家庭内部任何困扰都是可以恢复的。因为家庭是由神所建立的，天父希望建立蒙福的家庭。天父敞开了蒙福的家庭之路，只要走在这条路上，这个家庭就可以恢复，就可以恢复幸福。努力恢复美满幸福的家庭，首先我要有所改变，希望能够成为引导至天父之路的引路人。今天经文我们看到因一个人全家都变得幸福的一个内容。第一节，在该萨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该萨利亚是皇帝的称呼，取用该萨做市名。希律王为罗马皇建设的地中海的城市，位于耶路撒冷西北约100公里的地方。如今以色列的国际机场特拉维夫，它原来的名字是约珀，也就是使徒保罗曾经停留的地方。那里是距离那里50公里的地方。哥尼流是意大利部队的百夫长，不是旧约时代犹太人的百夫长，里面介绍的是意大利部队的百夫长。意大利是我们所知道的一个欧洲的城市，当时也就是当时的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百夫长作为罗马人，他率领的100名罗马军，由此哥尼流是支配当时世界的市民，同时是驻以色列的军官。在犹太人的立场上，他是犹太人，他是外邦人。这外邦人哥尼流 在罗马帝国优秀的文化和宗教上，他却敬拜了犹太人信仰的耶和华神。二节，他是敬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哥尼流是虔诚的人，在此虔诚的意思是与希腊语的好的副词与敬拜侍奉的动词是合在一起的，是一个合成词，是指很好的服侍和侍奉。哥尼流是个很好的服侍神敬拜神的一个敬虔的人。二节，通过二节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是支配以色列的罗马人，他是有行使武力的罗马将军。哥尼流是如何成为虔诚敬拜天父的人的呢？哥尼流是否在犹太人地区服兵役的时候，他是否在那个过程当中看见了信实的犹太人，自然地认识了天父，或者是借着其他的途径认识了神呢？还是通过在住以色列之前已经在意大利就认识了神？对于这些猜测，我们无法了解具体的内容。虽然圣经中没有讲解，但是我们知道他是因着某一个原因，什么样的恩典蒙到了他，哥尼流成了敬拜神服从神的一个人，以至于神使哥尼流全家都得到了恩典。因此经文之后展开的内容是神赐给哥尼流所驻扎的军队距离约50公里的约帕地区，借着在暂时居住在那里的使徒彼得，使他神安排彼得去见哥尼流和他的家人，使他和他的全家人因着彼得讲道，使他们家人能够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受洗，并且经历了圣灵临在的恩典。当时是排斥外邦人的犹太人，对于他能够信了耶稣成了基督徒之后仍然受到人的排斥，然而以神为主流跟随哥尼流以及家人得到了恩典的这个事件，让门徒们能够知道天父使这个事件成为导火索，打开了向外邦人传道的一个开端。哥尼流在遇到使徒彼得之前并没有经历耶稣的宝血的恩典和圣灵的临在，但他是一个服侍神敬畏神的过敬虔生活的人。哥尼流无论是处于有多么多神的时代，可见还是敞开了可以了解关于耶和华神的知识的恩典之路。有人说不认识神只不过是借口。哥尼流处于罗马文明和文化的兴盛当中，并且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是受到这样的价值观的支配，他反而成了相信犹太人的独一神过着敬虔生活的人。当时罗马军队的百夫长是罗马的权力阶层，虽然不是有很大的权力，虽然并没有享受非常富裕的生活，但是随着业绩可以成为英雄。古代罗马历史学家利比乌斯的著作当中，罗马书记录着有个百夫长出人头地，升职到了元老院。百夫长的职业只不过是可以出人头地的一个途径。在这个时代状况当中，百夫长要符合罗马人的身份，军人的身份，跟从罗马的制度和文化以及宗教，如此对于他出人头地才是有利的。 然而哥尼流并没有选择这条路，为什么没有走这条路呢？哥尼流认为，与其在罗马制度下出人头地，他更愿意选择走神的道路。他如果不知道神是谁，如何能够做到宁愿不出人头地也要选择走神的路呢？如何才能够过这样敬虔的生活呢？与2000年前外邦人哥尼流不同，我们是如何生活的呢？创造宇宙万物和人的神，对于陷入罪中的人们，使用了无数的方法要施行拯救，罪人们却拒绝了，以至于让独生子耶稣基督死，给予了极大的恩典的神，让我们经历了在十字架上流宝血而死，死而复活的耶稣的恩典。然而我们却回避主的旨意，专注于世上的学问、思想和文化，并且是否陷入其中呢？如果是这样，请思想一下过敬虔生活的哥尼流。作为罗马人，罗马军队的百夫长，不可能不知道当时希腊罗马的众神。使徒行传14章，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和巴拿巴在如今土耳其的中部城市科尼亚的以哥念南部约30公里的路斯德地区，向一出生就不能走路的人传主的道，医治了他的病。当时路斯德的人们看到保罗和巴拿巴，就称呼他们为当时人们所熟知的神之王宙斯和他的儿子赫尔墨斯。他们甚至带来献给宙斯神殿献祭的牛和花环，向保罗和巴拿巴献祭。只是看到这个事情，就可以知道在罗马影响力之下的人们普遍对希腊的神有热情。在这个时代脉络当中，哥尼流服侍了神，他没有服侍当时人们所服侍的最高的神，只是服侍被看作以色列地区的神。难道他服侍神是为了富裕和出人头地吗？哥尼流即使不能够出席，也服侍了神。哥尼流认识到，服侍神要比出人头地更重要。服侍神、敬拜神，是人生最大的幸福。然而，不只是他一个人服侍神、敬畏神。我们一起来读，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全家是指哥尼流的全家人，也包括和哥尼流生活在一起的一些仆人。哥尼流一个人敬畏神，过敬畏神的生活，扩展到全家都敬畏神，服侍神。家庭当中一个人过敬虔的生活，就会给家人带来好的影响力，使全家都敬畏神、侍奉神，最终形成敬虔的家庭、信心里的家庭、幸福和睦的家庭。在耶稣基督里同被建造，不就是这样吗？不要埋怨妻子，不要埋怨丈夫，也不要埋怨父母，也不要埋怨儿女，更是不要埋怨兄弟姊妹。我应当先在神面前过敬虔的生活。敬虔如何体现在生活中呢？二节话语当中，哥尼流的信仰状态表达为虔诚的人，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 这四方面是有相互关系的，是应当都做得好的信仰德行，要敬畏神，服侍神，是个敬虔的人，敬畏神的人，也就是知道畏惧神，敬畏神的人。敬畏神，侍奉神好的虔诚的人，是爱神，爱神话语的人，并且是按照神话语而生活的人。一个爱人的人会努力帮助遇到困难的人，救济他们。敬畏神、侍奉神的敬虔的人也会常常祷告。全家人都敬畏神，家人受到非圣经的价值观的搅扰时，一想到神的话语，全家就都应当走正路。那么传神的话语不要犹豫。家庭当中的苦恼是什么呢？不要让苦恼成为苦恼的一个捷径，就是明白神的话，按照神的话语生活。家庭健康，教会才能健康。教会是由信心当中的家庭同被建造的，为了使教会保持名副其实的教会，首先家庭要成为信心的家庭。若不能够建立信，不能够很好的建立信心的家庭，那么家人聚集的共同体教会怎么能保持健康，怎么能够同被建造呢？我们若爱主的教会，愿意同被建造，那么首先要成为敬虔的家庭，敬畏神的家庭。首先我要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耶稣为那些不虔不义的人而死，如果是想主死去的理由，就应当过敬虔的生活。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六节说，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远避世俗的虚谈，若不远离非圣经的价值观，敬虔就会远离。信心的家庭当中，父母或者祖父母要在主里面正确教导子女，要进行正确的信仰教育，而且本人要成为信仰的榜样，如此子女和儿女们就会远离非圣经的价值观。父母在不知不觉之间，儿女们会陷入非圣经的价值观当中，在网络当中无防备地显露出来，通过智能手机和电脑就会接触到不敬虔有害的内容，其中有些内容是煽动性的、暴力的，妨碍敬虔生活的内容。这一方面成人也要注意，在这个时代家庭当中，我先敬畏神，侍奉神，过敬虔的生活，那么依靠神的话语正确的教导家人，要知道对家人说正确的话。哥尼流听了神的话语，并有信靠神的态度。哥尼流叫上家人和仆人当中敬虔的人，共三个人去请距离他们五十公里的在约帕的使徒彼得。哥尼流见到使徒彼得传讲祷告当中听到了神的声音，所说的话当中的一部分记录在《使徒行传》十章三十三节，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了很好。现在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哥尼流想听主通过使徒彼得命令的话，也就是想听神的话语。当然不仅是要听的意思， 听了神的话，也体现出要按照神的话生活的意志。哥尼流通过使徒彼得的口要听神的话，实际上是以使徒保罗的口为工具要听神的话。因此哥尼流说都在神面前。哥尼流听神话语的时候告白自己是在神面前，可见他是一个多么敬虔的人。哥尼流是读了约翰福音一章一节道就是神，是读了这句话吗？记录约翰福音的时代要比使徒行传记录的时间更晚，而且哥尼流在见到使徒彼得之前也不可能见过其他的使徒和耶稣的门徒，无法知道哥尼流是如何通过谁知道的。有可能是听到了旧约圣经的话语，认识了神才有如此的告白。听神话语的时候是在神的面前有如此的告白，怎么能疏忽神的话语？怎么能不敬虔呢？哥尼流的告白当中应当留意的表达是我们都在神面前。哥尼流不是一个人在神面前听神的话语，而是都，他和他全家一起听神的话。家庭里有神的话语临到，那么按照神的话语生活的时候，家庭就会恢复，家庭可以成为享受神祝福的信心的家庭。我先每天读神的话语并遵守，成为敬虔的榜样，儿女们和子孙们家人们都一同读听神的话语，遵守执行，就成了敬虔的家庭。我们不应该只是在主日读和听圣经，还应该通过教会周三圣经学习和教区圣经学习，深刻的思考和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不仅通过主日讲道，还应当通过圣经学习和每天读圣经，才能够成为虔诚的人。我个人喜欢周三圣经学习的时间，郑汉昭牧师竭尽全力准备的教案和内容，只是坐在那里听，感到有抱歉的心。在圣经学习时间读了经文，思考其中意义，读圣经的提问，听答案，反复的思索，并且省察，应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这样，不能不感谢神的话和神的恩典。希望更多的教友能够共同参与周三圣经学习和教区圣经学习，这对敬虔是有很大帮助的。应该线上主礼拜是众所周知的，今天周报里夹着礼拜活动传单，希望礼拜后能够仔细阅读。一张礼拜活动传单不能把所有的内容包括在内，但是如果怀着一个虔诚的心、敬虔的心向神礼拜的话，即使除了八个项目以外，也有更多的项目都会自然的遵守。提摩太前书四章七节下半节，我们看，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所谓操练，换一句话就是训练、练习。哥尼流所表现的敬虔的样子，并不是一夜之间成就的。我们每天在神的话语面前，深刻的要默想神的话，揣摩神的旨意，还要通过圣经学习来训练和练习。看传单的背面，我们看有车辆活动的项目，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从驾驶座位开始礼拜。当然礼拜是在 从家里出来之前就开始礼拜，从家开始的。不过我们的意思是，请开车的时候也要成为虔诚的人，不仅是开车的时候，像在所有的领域都应该实践，不只是开车的时候，在所有的领域都应该礼拜生活化，生活礼拜化，在所有的生活领域都应当虔诚的成为生活化。如果通过我先过好敬拜和侍奉神的虔诚的生活，让不虔诚的家人回归到神面前，那么这个家庭就能够成为全家一起敬畏神的虔诚的家庭，信仰的家庭，幸福的家庭。自己先成为虔诚的人，成就敬虔生活化，生活敬虔化，引导家人来到神面前，从而全家人一起敬畏神，热爱神，以救济和服侍来关怀人，那么这个家庭就会得到恢复，从而成为幸福的家庭，有信心的家庭。当恢复的信仰家庭同被建造的时候，教会就成为神所在的居所。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因一个人耶稣基督使许多人免于罪和死亡，为此向神献上感谢。在人类历史上，持续以一个人的美好的影响力使很多人摆脱危机，给予恩典和平安。如果家庭因种种问题陷入苦恼当中，求神让我们效法主，我先牺牲，好好侍奉神，敬畏神，成为一个敬虔的人，从而使家庭恢复为信仰的家庭。就像在罗马帝国有兴盛的文化和宗教一样，不要让我们陷入其中，很好的敬畏神，让我们就像哥尼流一样，使他和他的全家都能够在神所创造的家庭当中，并没有陷入到非圣经的价值观，借着神的话而保守自己的心，成为虔诚的人，从而恢复陷入苦恼当中的家庭，使这个家庭成为信仰的家庭，如此使教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教会，进一步使这个国家充满和平与幸福，成为主的通道。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